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0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恭读神的话语。请。是一个，虽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就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身子却是一个。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天上属灵的各样福分。我们现在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明白你的道，也求主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把你的道行出来。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基督里同心合一，成为荣耀的教会，荣耀主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下面请牧师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的声音因为感冒有点沙哑，希望借着麦克风的帮助，大家听到不至于有困难。非常感谢主，这个国庆日的长周末，美国庆祝建国240年，但这样的一个周末，我们可以同聚一堂，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我们开始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传讲也可以听从，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专注在神的话语上，并且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也给我们有颗顺从的心，能够听了之后去照样去遵行。特别是为这个国家献上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使这个国家在你的恩典当中成立，240年来富强而康乐，我们也可以在这块土地上能够安然居住。现在恳求主用你的恩典和真理来带领这个国家的领袖们，还有全国的居民们，以及各处的属神的子民教会，能够使整个地这个全美国的人可以归向主，并且因为他的举国归主而祝福全世界的人民。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教会这个主题，那这是教会题目的第5讲，重点是百节。百节这个字眼所根据的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第16节所说的，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百节各按各职，以弗所书用的这个字眼呢，英文通常是翻成是 parts，他讲的是比较维系一点的一个部分，身体里的许多零件当中的一个零件。如果用现代医学的眼光来说的话，这个百节它就是身体里的好像是心脏里的一个阀门，或者是胆汁的一条管道，一个眼角膜，一个耳膜，手的一根韧带，腿的一条肌肉，一颗牙齿，这些都是百节，比较细的东西。那这样说起来的话，身体岂止是百节，千节可能也有了。有一个小孩子写信去问 Toyota， 问他说，请问一辆汽车有多少的零件？ Toyota 就回答说，如果那个固定的车身不算的话， 所有活动的零件，连最小的螺丝也算的话，一辆汽车大概有30000个零件。那弟兄姐妹，你就是注意到一件事情，世界上只要是有功用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由零件组合而成的。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发生一个很好的功用。好比说你的汽车，它除了会跑之外，还可以有冷气，还有音乐，有各样的功能，但是它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汽车，但是它是由很多的部件所组成的。可能说所有的都比不了人体，人体最精妙，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些零件，这是最奇妙的一个组合。但是人体是整个的，是一个整体，它的行动非常的一致。全世界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比身体的人的身体的组合更奇妙的话，只有一个，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圣经就是用人体来描写基督的身体，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奇妙的组合当中，你是其中的一个百节中的一节，你是其中的一个零件，你是其中的一个肢体。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就是以弗所书这个地方，他用的那个字眼是百节，是一个比较小的。那其他的圣经里，特别新约其他地方用的都是肢体。肢体的话，它讲的是比较大的，好比说一个耳朵啦、眼睛啊、手啊、脚啊，它是肢体。那我跟他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第12章4到5节，这其中的一个例子啊，其他好几个地方都讲到肢体哈。罗马书12章4到5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是讲到教会，讲到基督的身体。那我下面要讲的一段话可能会比较深一点，那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理解的话，盼望神能够使你理解。就神对我们人类最大的两个祝福，第一个是福音，第二个是教会。福音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教会的祝福就是信耶稣的人，就是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第一个祝福是主他自己，第二个祝福是信主的人，合起来这是神对人类两个最大的祝福。你打开我们新约圣经来看，前面的那四本书叫做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牺牲自己给我们救恩，讲的是福音。然后呢，第五本书讲的是那些人怎么样传福音然后成立教会。从第六本书开始一直到结束启示录，20几本书讲的全部都是教会，连启示录都是写给教会的信。两样祝福，一个是主他自己，就是福音，另外就是信主的人有形有体的在我们周围，这个教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许多人有些错误的观念，他以为教会就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或者教会就是一大堆的活动，我中间选几个活动来参加就好了，那不喜欢的我就不来。他不了解神对我们的祝福是这个基督的身体要成为你人生最大的一个祝福。但是这个祝福是从耶稣基督自己开始的。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主耶稣基督他是那条生命的道路，唯一的道路，能够使我们得救到父面前的唯一的道路。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道路的起点是在十字架，这个道路终点希伯来书第四章讲的是在天上的至圣所，然后你到那里可以使你直接进入到诗人宝座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一个起点一个终点，那个起点是十字架，它是全世界最污秽的地方，因为那是耶稣基督承担世人所有的罪在身上，所以说它是最污秽的地方。但是那个终点是最圣洁的地方，因为是至圣所，是圣中之圣，能够到圣洁的神面前。因为污秽的人跟圣洁的神必须有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点是在天上，是在至圣所那里，但是那个起点必须是在十字架。那你说不对啊，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是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也没听到什么十字架，我就是希望能够认识一些人，然后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慢慢慢慢的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我打一个比方，这个比方也许不是很完全，大概 但是弟兄姐妹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就好比说你要到国外去，你必须要坐飞机，飞机场，你必须要到飞机场。你也许你是住在乡下，也许有些人住在城市，都住在不同，也许你是用火车、汽车、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大家用不同的方法，但是你必须到那个飞机场，然后你必须搭乘飞机才能够到你的目的地。也许每个人信主的那开始你是骑自行车的，你是走路的，你那个方法不一样，但是最后你必须来到十字架，你必须到了那个飞机场，能够飞到父神那里的。你最后是说啊、哦，我原来只是说来教会认识人的，但后来我真心信主了，借着十字架，借着福音的祝福，我来到天父那里，然后我还享受就是教会的祝福，就是神把这一群有基督生命的弟兄姐妹们摆在我的周围，然后我们各自发挥功能，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神对我人生第二个最大的祝福。那我们这一个系列所看的就是教会对信徒他的祝福。那今天我们所根据的那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那我要请大家翻到圣经这一段经文，我们直接从经文来看一下，从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开始，这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我来读，我读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做一些解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你说这句话是不是说重复了？这里面是不是有废话？因为一开始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 OK， 这个我懂了。然后下面一句说，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不是一样的话吗？那弟兄姐妹，圣经不说废话，它有它的意思在里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意思。上面那一句说身子，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这讲到说身体的它的多样性。你看到一个身子，就这身子讲的是人的身子，你看到一个人走过来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你不是看到一个圆圆的球或者是一根树桩子，但你看到它是多样性，它有眼睛，有耳朵，有眉毛，有鼻子，有手有脚啊，很多样性的。说身子是一个，但是有许多的肢体，但是这个肢体虽多却仍是一个身子，它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不是说那个眼睛走在左边，耳朵走在右边分开来的，它是一个完整，它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身子。那这是身体很重要的两个特性，它是多样的，但是它是完整的，是合一的。然后圣经又从这两个特点来解释基督身体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多样而合一哈，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大家都不一样，背景不一样，社会地位不一样，但是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一开始的时候是同一位圣灵的作为，一位圣灵受浸，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信主，受了圣灵的浸，也就是说你信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把你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个浸就是受浸的浸，进入啊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以后持续的隐于一位圣灵。第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讲到它的多样性。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神的主权，然后这个主权里面带有强迫性的。你不能说一个眼一个耳朵，他说啊，只有那个眼睛是属于身子，只有你们那个讲道的人或者是上台领唱的人，你们才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我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不能因此就不属于那个身子，因为主已经把你安在那上面，这是出自于神的主权，主把你带领到某一个身体里面，然后把你安在上面，你就是那个身子的一部分。你向神的祷告说，神啊，我是你的儿女，我知道我应该归属于某一个教会，请你带领我到你把我安放到的那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我要成为那里面的一部分。 一旦成为那一部分的时候，你就有你的职责，有你的祝福，有你的功用。那你不能因为说我跟那个人不一样，我不是那么会领唱歌，我不是做理事等等，所以我就不发挥功用。你其实你可以不发挥功用，但是你不能不属于那个身子，因为是神把你安放上去，这是神的主权。你可以说我虽然安放上去，但是我不愿意发挥功用。好比说一个人的身体，他一个脚跛了，只能够用右脚走，左脚不方寻，然后这个手指头里面五个关节里面三个有关节炎，或者耳朵里面一个重听，你说这个人看起来是好，但是他里面很多不方寻。但是另外一个人，他也许个子比较小一点，但是双目炯炯有神，手脚灵活，很健康的一个身体，那个是神的心意，说把你安放在里面，你就有你的功用。所以这里这一段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说这是出自于神的。然后第十七节再一次讲到说，身体的每一部分有它特定的功用，都需要它。第十七节，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所以你看到神的主权这里，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的，这是出自于神的事情。那我们就顺服神的带领，也感谢神的带领。在第十九节，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这是比较 dramatic 的一个讲话，说那如果说只是一个眼睛的话，你看来的就走过来一个眼睛，不是很可怕吗？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的身体的话，它是有眼有耳什么都有的。所以如果只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因为这一段里面他讲了几个特别的肢体，有讲到说脚，有讲到手，有讲到耳朵，有讲到眼睛。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医学比以前发达，我们有些解剖学上的图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一下，说我们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其实它是由很多部件所组成的，其实是很复杂但是非常协调的。好比说这个脚非常的耐用，我们这一生你看它带我们走了多少的路，而且脚它通常是隐藏的，你穿上袜子又穿上鞋子，不像手是露在外面的，所以耐用而隐藏，带我走四方。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圣经的话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个周末我们有一群三十几位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报喜讯短宣队，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是圣经讲到脚。那圣经也说到手，你看人的手非常的灵活灵巧的不得了，他可以拿起最细的东西来，可以做最精细的那个 operation， 极端的复杂但是又高度的协调。手这么灵巧是有原因的。圣经讲到手的时候就说到我们手所做的工，诗篇第九十篇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然后讲到这个耳朵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部件，一个肢体，但是我你知道你们有孩子，像我孩子小的时候常常中耳炎，就是带他到医生那里去看了，一有中耳炎又要吃药，就说原来耳朵并不这么简单，里面还有一些东西。然后有时候我们自己在那边掏耳朵，那我们知道说你要小心一点，那耳朵里面有那个耳膜或耳骨，你不要不小心把它戳破了，说原来耳朵里面还有东西。后来还知道说你耳朵里面还有一个是管这个人体平衡的，你如果那个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就人就站不稳。所以耳朵它其实有很多部件组成，它的功能很大，它也并不简单。讲到耳朵的时候，圣经里特别是这样子说，以赛亚书里面说，主耶和华求你开通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如果说是复杂的话，那可能眼睛是最复杂的一个肢体了。说到复杂，有什么能够比得过眼睛呢？圣经很多地方讲到眼睛，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举目用你的眼睛去看，向田观望，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一个属灵的眼睛看到神的庄稼， 可以收割了。那这每一个部位每一个肢体其实都非常的精妙复杂，我们都还没有讲到人的心脏、人的肺脏、人的肝脏、人的胰脏各方面里面的更复杂的东西呢。所以当你把这个人体整个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解说人体它是惊人的复杂，而且在复杂当中呈现出惊人的合一，它的整个的身体配合的非常的协调。我早上举了一个比喻，好比说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春天的时候出去采桃子采樱桃，就去出去很好的一个郊游，那好比说你到了那边看到的樱桃树上有一颗樱桃，你说我就要采那个，你脑子里请到这个念头的时候，你脚已经走到那边了，然后你的手就伸上去，你就刚好就踩到那一颗，你拿下来你就吃到嘴巴里了。这么复杂但是这么协调，就一念之间马上就完成这个动作，就人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惊人的合一。而就用这个比喻，圣经里面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就跟你的身体这么复杂这么协调一样也是如此。但是更惊人的是，因为我们其实更复杂更合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个人一个个体，有我们的思想有我们的背景，但是却在主的灵里面的带领，把这些完全不一样的人能够合在一起，发挥基督身体的功能，这是神奇妙的作为。那我就用英文字三个字 many but one 来解释圣经的这一个真理。 many 许多多样，但是 one but one多样而合一，或者你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unity in diversity。 许多的样子各有各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样子，但是在基督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基督的身体里面，它变成一体。那这个是圣经对于基督身体的教导，完全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完全不是一个办活动的地方，而是你成为那个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一个肢体，成为一个 part， 成为一个节，然后发挥你的功用。因为神给了你恩赐，你这个功用会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来读一下圣经里的一些经文，讲到这个虽多却一的经文，都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章跟十四章，都是哥林多前书。我读一下：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却仍是一个身子，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但如今肢体虽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圣经用反复重复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身体的多样性跟合一性，讲到基督的身体必须是这样，必须我们人跟人不一样，各有恩赐各有功能，而必须这么多人在圣灵的奇妙作为里面，它是如此的融洽，如此的合一，如此的能够发挥神所命定的功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百节，百节它的不同与同，百节它的分别，它的功能不一样，但是它合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一体这件事情。那我时间有限，我用几个重点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请大家把圣经翻回到刚才那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那我们以下所要看的就是第四章的十五节跟十六节，根据这两节的经文来解释一下圣经对百节的教导。那第四章的第十五节，我们用的是从下半节开始啊，上半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我们从下一句开始，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先来看一开始的那一部分，就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是百节之成长。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各按各职是百节的本分，做他自己当做的事情，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照着个体的功用，这是百节之方法，就是每个人发挥他特定的功能，而且是彼此是相补相助的。最后有个百节之结果， 当百节都这样去做的时候，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百节之成长。圣经里关于这个百节，就是我们，就是每一个 individual 的基督徒，你就是身体里的一个节，我们就是身体里的一个肢体。那百节之成长，说百节必须先成长，一个小孩子他的各部门成长的时候，这个孩子才会慢慢将来长大，变成一个人成人的样子哈。他有三点哈，前面两点非常的基本，很容易，就圣经前面的教导说百节必须有同样的出生，都是信主的人，有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生命。圣经的教导这一点特别的清楚，我常常喜欢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因为这句话讲得特别的清楚，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正的讲一遍，反的讲一遍，是我们再也不可能说有任何的 misunderstanding。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问题就是，那你信主了没有？有没有神的儿子？那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觉得撒旦对教会最大的一个诡计，就是在这一件事情，最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一件事情来混淆信徒，使他们以为说没有信耶稣也可以得救。那在普天下的教会里面非常的普遍，你常常听到有人说，我有来教会啊，我有参加活动啊，我有唱诗歌的时候很感动流眼泪啊，得救了。那到底得救了没有？前一阵子一个教会的姐妹跟我说，啊，她去参加一位老弟兄的丧礼。这个老弟兄我以前也听他说，那个老弟兄你不是说他没有信主吗？你怎么说他是老弟兄呢？他说，哦，那个人就是我们常常向他传福音，但是他怎么也不肯信。但是十几年他一直来教会，就是他久不久都会来参加聚会，而且有时候甚至还会写张支票给教会奉献一下。我说，可是你不是说好几次你们都不管怎么向他传福音他都说他不信，他临死之前信了没有？没有。但是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弟兄，我们现在参加他的安息礼拜，他现在与主同在。因为你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呢？不是到死都没有信主，他怎么会是一位老弟兄呢？他又来教会啊，又有时候还奉献，这样还不得救吗？你知道是基督徒就会有这种观念，说没有信耶稣的人也可以得救。你说这不是小学程度的属灵问题吗？不困难吗？但是魔鬼就是能够把最基本的事情让我们 confuse， 说啊，原来教会，你说教会为什么会没有能力呢？因为有一群没有信主的人在里面，但是他宣称自己是信主，而用他的不信主来影响那些慕道的朋友，以至于说教会里面会有一些气氛，有一些讲法的话，就慢慢就变成说人不信主也可以得救。那是第一个，要同样的出生，必须信主之后可以得救。然后耶稣有讲到说，信他的人必须有委身，在耶稣给那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这施浸本身就是一个接受敬礼啊，弟兄姐妹，是一个委身，就是你公开表明你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接受敬礼是属于基督的，你没有什么考虑这个又考虑那个，敬了，我就是跟耶稣的，怎么样？就开始有这个初步的委身，然后才会有其他的委身。同样的成长，这里面有讲到说成长。然后我来美国之后学了一些他们美国人说话的方式，觉得他们讲话特别有意思。像我刚来的美国的时候，有时候听他们说话，好比说一个爸爸把他的一个牛仔帽子给他的孩子，然后那帽子太大，那个孩子戴起来太大，You will grow into it， 你会长大到里面，或者衣服或鞋子太大， You will grow into it， 你会长大到里面，你将来长大的就带得上了。那其实这边的在文法上这一句话的也是，我们会长进于基督，不是说长大连于基督，是 grow up into Christ， 耶稣在那里，但是我们不断的成长，会成长到耶稣基督的身量，是那个意思。你说怎么样成长呢？根据前面的经文，就是我们这个系列会常常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那前面的经文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件事，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那些异教之风不要去随从他们也飘来飘去。我用爱心诉说真理，讲的是在真道上的同归一，就是我们都用个谦卑的心来了解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大家的了解度慢慢就合一了，达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呢，大家就合一了，跟神学的宗派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说你是亚米念派或者是加尔文派才能够合一，而是纯粹的读神的话语让他能够合一，大家一起在神的话语里。我讲过一个比喻，就是你们知道五年前我们教会有那个 Master Life 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中间我就发了一张考题，我选了100节的经文，然后说每个经文后面我都给三个答案 ABC， 说你也不要告诉我这节经文，你也不需不是填空题，你不需要告诉我哪一章哪一节，也不需要几节，你就告诉我是哪一本书。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些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A 创世纪， B 使徒行传， C 约翰福音，你给我选一个。好，这个你们都会。那一百题下来的时候呢，我当初那个题目其实花了很多功夫，我不是把它变得更难，而是怎么样才可以变得更容易，我是怕说 discourage 弟兄姐妹，说这牧师故意刁难，所以改了又改，改的时候我觉得这差不多了，不能再容易了吧。是比受更为有福，从那本书出来的。 A 创世纪， B 约翰福音， C 使徒行传。好，使徒行传。我出了100个题目去考我们教会，就是弟兄姐妹，我常常以我们教会自豪，我说我们教会无论是那个属灵的水准，圣经知识的水准的话，是 above average church， 几乎是，如果牧师说这句话有点过分，但是如果是教会中间来比赛的话，我觉得我们教会能考第一。然后在知识的水准上，我们教会硕士博士一大堆，就是你怎么讲的话，我们应该是成绩特别优秀的。那一次我们 Master Life 考试的时候，100分的有没有？没有。90分的有没有？没有。80分以上有两个，我们大概就是70-80分的水准，那已经是特别优秀的一个教会。我唯一看到有人考满分的是在大陆吉林省的乡下的一个小镇，我以前去那边宣教过，就去宣教过很多次，有一次是在吉林那个地方，那是有一群高中毕业生的一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接受训练，将来要成为传道人的，大概有20-30个人在那里，我把同样的考题发给他们去考，居然有两个人考100分，他们就光是读圣经，因为那已经是差不多10-20年前了，那时候连 internet 什么都很有限，他们一大堆人就是一台电脑，还要得到 permission 才能够用，那他们平时就是读圣经，然后就两个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考满分。我说这个在传道人当中，是美国的传道人都看不见的，我们教会这么强都看不到，但是在那里看得到，说他们就是读圣经，我们是很会讲道理。弟兄姐妹，如果一个道理给你们讲的话，你们一定讲得更厉害，你们可能网络上也看到很多的文章，很能够发挥，但是真的说扎扎实实的问说神的话语这里讲了些什么，那里讲了些的时候，你可能有点茫茫然。那这种基本的功夫，在神的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没有便宜的方法，只有苦干的方法，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去读神的话语，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有成长，百节之成长。重要的一点是神话语上的成长。我快一点看下面一个，各按各职。我再来读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非常的好记，也非常的对称，它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12:4-6，他讲的三样事情，讲到有别但是却合一哈，一个是恩赐有别，一个是职事有别，一个是功用有别。我读一下，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哥林多前书12:4-6，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恩赐原有分别，但是给恩赐的那个圣灵却是同一位圣灵，圣灵看着这个人好， 这方面我要给他这个恩赐，然后那个人圣灵看说我要给他另外一个恩赐，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像我们领会的弟兄姐妹，唱诗的弟兄姐妹，我时常感激他们，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子带领的话，像我这种不会唱歌的人常常不晓得怎么敬拜神，但是有他们一带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进入到那个敬拜的那个场合里面，我都可以敞开我的心灵敬拜神，我非常的感激他们。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执事那个 ministry， 神给每一个人的一个位置不一样，在一个身体里面，谁给每一个人不同的位置。我打个比方，像我们刚刚上个礼拜刚刚办完了一个退休会，退休会我们开开心心的来参加，来听讲道，然后一起吃午饭吃晚饭都很开心，但其实在这个部背后，在整个的 operation 是有人在负责的，是我们的团契部戴玉轩姐妹，她统筹这一切，当然她手下还有一些人帮她忙的，但是她从那个找讲员，联络讲员，请问你要第一堂讲什么信息，第二堂讲什么信息，把这些都收集起来印成册子，然后呢到吃饭，我们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把这些都安排好，然后呢还要事先设计出海报来贴出来，然后报名，一个一个报名，然后大家的报名费，最后还有个结账等等，就一套的 operation。 哦，那个讲员他不只是中文部，还有英文部儿童部，他们来了还要给他们安排旅馆住的地方等等。执事也有分别，就是在这个职位上 position 上面的人，他把这件事情做得井井有条，让我们其他的人可以舒舒服服的来退休会，是因为有姐妹有弟兄他们尽了他们的责任，把一切都做得很好。执事原有分别，原有分别。那好比说我们这个礼拜五有30几位弟兄姐妹要到 Arizona 的这个 Indian Reservation， 这今年特别，我们因为人多，我们去两个地方，一南一北，北边的是 Winslow， 南边的是在山里面是 White River， 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十几个人，15、18个人这样子去，都是谁在做这个事呢？执事原有分别，我们宣教部在做的，去年的宣教部是 Alex， 今年的是 Jill 姐妹，从头到尾他安排的，联络 Arizona 那边的教会，了解到我们要去哪里，各样的细节，还每个礼拜给弟兄姐妹 training， 说哎，你们去的不是一堆人跑那，总要知道自己做些什么事情吧。整个的 operation 去租这些 van， 一辆车一辆车的，怎么样，谁去开等等，在整个的执事原有分别，有人在那里做，那这些事情牧师没有插手。那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就在服事方面，我特别的感恩他们这么强，他们就可以把事情全部安排得井井有条，妥妥当当。那这个是神给基督身体的多么大的祝福。你就发现说，你不光只是一个来一个教会听听讲道然后就回家就算了，而是说在整个的等于是为基督传扬福音的这么一个身体，我可以在中间有一部分参与一方面的工作，我是身体里的一个零件，是一个百节中的一节，各按各职，每一个人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那这是圣经讲的话，每一个人有他的地方，然后当你发挥作用的时候，整个身体得到益处，其他弟兄姐妹得到祝福。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我可能要快一点，百节之方法，这里有讲到方法，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我把它分成两部分，这简单的一句话把它分成两部分，方法有二，方法一是属灵的恩赐，方法二是圣灵的果子，这是新约圣经主要的教导，属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在这整个的 context 里面，他讲到很多属灵的恩赐，照着个体的功用，一讲到功用的时候，他特别是讲到恩赐，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的恩赐很大，你要拿出来用，你的恩赐有些是我完全没有的，像这些行政的事情我搞不来，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他清清楚楚井井有条，或者其他的事情他们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照着个体的功用，然后彼此相助，这简单的一个字，这个相助，人在一起不是相攻而是相助，它是圣灵的果子。 前面有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我读一下，就是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二节，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那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其实是恩赐与果子的并用。举几个例子，好比说领崇拜，一方面他有这方面的恩赐，神给他就是能够带领会众一起来敬拜神，这是一个很大的恩赐。但是有给他圣灵的果子，就是他自己有那个敬拜的果子在他身上，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不只是一个做工的人。所以大家其实最后感受到的是说，这位弟兄或这位姐妹他在那里敬拜神，我们也跟他一起来敬拜吧，那个是果子。但他在他的那个应用方面，他有很多的那些是恩赐的发挥。我也常常跟我们教会的理事说啊，其实就是说，一方面是说牧师很感谢你们，教会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花这么多时间，大家都回家了，你们还携家带眷的在留在教会做事情。但其实所有理事的工作，我们再花几个钱雇两个人就可以来做了，我们可以请一个全时间的物业，24小时，不是，就是反正是 full time 的，把这个教会会堂管理的好好的，或者再请一个全时间的，多请一些秘书或什么的，把教会的事情全部都安排妥当，该做什么该发什么 email 都可以做。但是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不把它花钱请人做，而是你有这样的恩赐的话，你就应该发挥在教会里面，让你的恩赐得以发挥。而且我常常跟理事们这边鼓励说，最重要的不是你啊，财务的管财务，总务的管总务，管这个崇拜的管崇拜，而是说因为你身上有美好的见证，有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看到之后成为我们中间美好的榜样，大家得到的鼓励，这个是属于圣灵的果子的范围，这其实是更重要的。最后就是果效，百节之果效，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圣经非常的奇妙，它特别是用两个字眼来描写同样的事情，它一个讲的是成长，讲的人的身体的成长，另外讲的是建造房子的建造。为大家看一个那个身体增长图，你知道我们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就是我叫他说你站到墙这边站好了别动，我就给头上画条线，然后一年之后过来再站到那有再画条线，然后再看看，哦，长了不少嘛，挺好。如果这一条线画上去怎么跟去年那条线一样啊。做父母的其实非常重视这个 number， 我孩子多重啊，我孩子有没有高两寸啊，他非常非常看重这个。一旦发现说没有这个数量的增长的时候，那父母的心非常的寒。每次去医生那边检查回来，就我现在这个孩子是多少 percentile， 哦，已经在80%了，哎呀，这孩子很健康，特别的高兴。如果说20%的话，回家就一个礼拜不开心。圣经也注重数量的增长，而且还注重质量的增长。我读一下这个经文，质量的增长讲的是人对神话语的听从。使徒行传2:42怎么说呢？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是质量的增长。遵守主的话，因为使徒的教训就是主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圣经有讲到量的增长，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爱中之建立啊，这节经文最后那句话特别的重要，说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基督的身体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我想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段话，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体会，但是我还是说出来。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善也有恶，大家能够同意这一点吗？ 每个人的里面都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这点可以同意吗？好，那你说我里面出来的是善还是恶，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你是在一个很信任很友善的环境里面，你里面的好东西会很容易出来。但是你如果是在一个比较险恶的环境，一个大家都不彼此信任又很不友善的环境里面，你的那个防御系统就会跑出来，铜墙铁壁，甚至你还要先攻击一下。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整个世界上唯一一位不受环境影响的是耶稣基督，他不管环境对他最坏，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里面出来的还是好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只有这么一位。但我们因为有了主的生命之后，虽然我们还不完全，但是我们开始有那个好的一面出来，以至于说教会它就成为一个信任而友善的环境。当基督徒他虽然六天在社会上打滚乌烟瘴气的，但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你无论是在团契的时候，是在礼拜天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好的那一面就开始出来了，也容易去爱别人，去接受别人，不设防。那因为慢慢你感受到，哎呦，周围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容易在教会里面用爱来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那这是环境给我们的帮助。那这是只有说一个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一个身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去那里迈进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是这里就成为一个容易让里面的爱出来，好的一面、善的一面出来的。日子久了之后，慢慢的就成为一个教会特有的气氛，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刚走的一位本科生毕业了，要去别的城市带团契，带了四年，说我们团契的文化，现代化，这文化其实就 culture， 我们的文化已经形成了，就在他们的团契里面已经有他们的文化。那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属灵的气氛，说在我们这个团契里面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那文化形成了。那在教会里面要有这个爱的文化。最后我要做个结论，我一直想要讲这个信徒的成全，但是我每次都讲不成。我可能有一次会专门来讲这个，但是今天给大家讲把那个总结的那两句话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段经文里面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成全圣徒哈，论圣徒之成全，就主要是两句话，就是圣徒成全于基督，这是第一句话，圣徒成全于基督，只有在主里面可以得到成全。然后第二句话，肢体成全于身体，你这个肢体能够得到成全，各方面得到好，必须是在主的身体里面，你单独一个成全不了。那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发明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一个图，这是马斯罗的这个人类需要的金字塔，它是人本心理学，人本心理学是没有神的心理学。那我要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神他掌管万有，基督徒不但是圣经的真理，那是我们最根本的，你可以把这个世俗的科学的人拿出来来印证，你知道说这些东西只是在摸着圣经的边缘，他们虽然有用，我们也可以使用它们，但是真正的真理的话是在神的话语。这里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观察人类的需要的时候，他做了设计了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金字塔来解释我们人类所有的需要。然后你看这样说啊，这个解释的真好，真清楚，从最基层的开始一直到那个顶尖那里，说有五种不同程度的自我人类的需要，说最低层的程度大家都一样，食衣住行，必须有吃的、有喝的、有住的，然后有穿的，是你能够避免这些 elements 这些外面的这些风寒雨打等等的， 你可以能够活下去，这是大家都需要的。有了这一层之后，人就开始想到自己自身安全的需要，所以我现在有吃的有喝的，我得要到一个不打仗的国家去住啊，然后我要找一个稳定的公司，不会老是裁员的，有稳定的收入的，这是 safety。 然后都有了之后，他还会有第三层的需要，说我现在住的地方很安全，各样都有了，但是没有人爱我，我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团体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很不满足，盼望说这个世界上有某些人是爱我的，然后我可以 belong 一个 group。 等到这个有了之后，还有一层更深一层的需要，就是自尊的需要，尊严方面的需要，说哦，他就跟我妈妈一样，就是很疼我很爱我，什么好吃都给我，但是也不能只是这样子，我还需要有人尊重我，说你行你可以，我们需要有人用一个敬重的态度来对我们，哦，原来还有这种需要。这个你就慢慢的看一些就是平常的那些动物野兽里面看不到的东西慢慢出现了。那时候但是还有一层最高的一个需要，根据这个马斯洛的这个 model 来讲的话，就是说人都还想要他在一生当中能够 fulfill 他的 potential， 他觉得说我这一生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这一生成就了什么，那最后我做成了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有孩子的话，鼓励他们说你将来可以当美国总统的，鼓励他们。但是这个不信神的人，在他老年临死之前，他说我发现到原来还有另外一种需要，是更高的第六层的需要，不在我的 model 里面。说我发现说一个人即使他自我实现之后，他做了很大的工作之后，他其实内心还是不满足，他必须是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为了更大的团体的利益，为那个目标那个团体而献身的时候，他真正的内心才会有平安有满足。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圣经里面这一切早就有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人他只讲到现象，他没有讲解释这个现象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就是神，因为神是这样子的神，所以我们人会有这样子的需要，被尊重，然后自我实现，然后我们最大的满足是在主里面，是这个肢体在教会里面，是在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是我们神的目标，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得到最大的幸福跟最大的满足。人类，神是人的根源，人类对根源的倚靠与渴慕产生了他生存上的各种需要，而这一切的需要是在基督里得到了满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并且拯救了我们，又使我们可以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使我们心里明白，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求主祝福使用我们的教会，等一下我们有差派礼，让我们同心一意的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差派出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